大家好，欢迎来到两把刷子，闲着没事就听两把刷子。我是节目的制作人涂道，我希望把过去十几年跨国管理咨询公司、互联网大厂、商业实践、职场感悟与嘉宾进行碰撞，祝您找到拥有两把刷子的钥匙。
大家好，我是涂道，欢迎收听这一期新的节目。这一期我们解锁一个新的职业的发展的岗位，叫投资并购。因为结合今天现在所处的这个经济形势，通常我们讲卖在人声鼎沸时，买在无人问津处，说的就是跟投资并购这种岗位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资深的投资并购人 Sunny， 我们一起聊一聊他所从事的这个岗位，看有没有可能对大家有一些新的启发。节目开始之前，请 Sunny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 Sunny。那谢谢涂道老师的邀请啊。其实呢，我也不算是什么资深投资并购人啊，但是我今天回顾了一下，我确实毕业以后已经十年了。在这个十年的工作生涯里，其实我一直是和工业公司在一起，那中间有一半的时间其实是在投资并购部的，有另外一半的时间其实是和我们叫业务部门比较深度的绑定在一起，做包括像是财务以及这个战略市场相关的各种工作。
Sunny，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本科学的是经济和法学，然后研究生学的是金融。
我记得你是伦敦政经毕业的，对吧？
哎呀，工作十年了，其实学校能够带来的东西也很有限，基本上还是在工作中所累积的一些经验吧。
所以你其实是在企业里面的投资并购处工作。
对，是的。
这跟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在一个专业的这个投资公司里面做投资并购，两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这样讲吧，就是我们如果来讲投资并购大的分类啊，它从逻辑上可能分为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这两类。那如果用一些比较武断的说法来说的话，公司其实基本上寻求的是一个战略投资，或者说战略的并购。那对于其他的投资公司来讲的话，可能它更多做的是这个财务的投资。那从底层的逻辑上来讲，公司是出于自己整体的战略规划的考虑，它可能把自己未来的增长引擎一部分归因于核心业务的一个我们叫有机的增长，或者说 organic growth。 那另外一部分给它带来一些突破性的，或者说更加速的成长的 inorganic growth 的部分，很多时候它就是来自于投资并购创新等等这些事物的发生。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做战略投资的核心的动力。那从其他投资公司的角度来讲，如果他们做财务投资，那本身并不是想要长期的去持有一个企业，更多的是一个买进卖出的生意，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些价值的增值，获得短期的比较快速的回报。那这个是这两种投资并购本质的不同。当然在现今的这个市场环境下，以及大家这个操作越来越成熟的话，其实你也会看到一些大型的工业公司，他们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资产组合，所以他们对旗下的公司业务可能也是处于一个比较频繁的交易的状态。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反观基金或者说投资公司，他们也会理解到做一些投后的整合价值提升项目啊，能够提升他们手中被投企业的价值，所以他们也会去相应的做这样的一些这个投后的价值提升的项目。但是其实即使他们在操作的层面上有很多比较相似的部分，他们本身投资的逻辑还是分为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这两种不同的。
明白。所以说专业的投资公司它其实是为了挣钱，对吧？最终还是要退出的。但企业里面的投资并购其实是做生意，我怎么服务于我原有的业务，把这个整块业务做得更大，可以简单直白一点，也可以这样理解，对不对？
对，或者说他想要提前做一些规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企业发展毕竟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是会有些波动的嘛，他们可能希望可以提前布局一些新的增长点。
OK， 那你毕业是做什么工作啊？就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投资并购这个岗位会一直做十年呢？你觉得？
我个人的职业生涯可能并不一定适用所有 in-house M&A 或者说投资并购处的 职业人的一个经历啦。但我本身在毕业之后，其实因为我在 LSE 学的是金融嘛，我的大部分同学和朋友可能都是进入到像投行金融机构这样的一个职业发展的道路里面去。但我当时其实毕业之后就进了工业公司，做的是财务管培生。那当然因为我比较幸运啊，我所在的这个公司它的财务管培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大财务的概念。那除了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跟会计、审计、 FP&A 相关、财务分析等相关的一些工作以外，我在中比较有幸的能够参与到我们公司当时做的一个大型的投资并购项目以及也做了一段时间我们叫 corporate venture， 就是企业内部的早期投资的项目。那因为这两段经历我在财务管培毕业之后，其实就比较自然的进入到了企业中的投资并购处，然后开始了自己相对比较长久的一个职业生涯。
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吗？能拿高薪还是好玩？
没有什么拿高薪，不要传谣。首先我确实强调一下啊，这是 in-house M&A， 它毕竟是在工业公司内部的一个岗位，所以说如果你一直按这个职业生涯去发展的话，它的薪酬体系一定还是在工业公司的这样一个薪酬体系范围内的，所以它不会因为在公司内部做金融相关的工作，它就达到在市场上金融机构就这些赛道上拿到的一个薪酬体系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基本上也是不太会有拿 commission 啊或者大拿奖金啊这种情况出现的。这个先是声明一下，我了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企业里面做投资并购，它的好处是说你可以长期的去深耕一个行业，相对会稳定，对吧？但是如果在专业的投资公司里面的话，你可能更多的从赚钱的角度，你会跟各种各样的项目，那你的工作节奏也会相对更快。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去理解呢，这两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吗？可能会对不同的人他的选择可能也会不一样。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其实这个本质上是还是甲方，有一点像是甲方乙方的概念。当然其实对于这个咨询公司或者是 firm 来讲，你在基金公司里面工作或者说在 PE 里面工作也算是一个甲方啦，但他们毕竟还是要对自己的投资人负责的，他们还是要把资金就是募集过来，他要去寻求资金的来源，对不对？所以他本质上还是会有自己的甲方。但对于在企业里面从事这样的一个投资并购来讲的话，是一个大甲方的概念。那我们首先大部分公司啊，都是它的投资的资金来源一定是公司自有资金池，一定是公司业绩，就是公司自己完成自己的交易之后留存下来的，我们叫 excess cash。那么公司其实对于这部分额外的现金，它需要对股东做一个交代。它可以做的事情，因为现金趴在账上是不产生额外价值的，它可以做的事情是，一是重新投入到自己的日常的生产运营，研发或者是生产运营过程中，当他没有足够多的有吸引力的项目，或者说自己内部的投资项目并不能支撑如此快速增长的时候，他要么就是回购自己的股票，要么他其实就是去外部寻求更有价值的资产去做投资了。那这就是企业投资并购处它来的一个来源之一嘛。那么我们做这个事儿其实是不用考虑自己要去募资这个压力的，更多时候我们是和业务紧紧的绑定在一起，帮他们去分析这个inorganic growth 的机会点，然后去执行交易，最后落地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你刚才谈的这种角度来看，那一般是比较大的公司才会有自己还有留下来的这种资金，我去可以去做这个并购，对吧？你看现在像互联网行业，只要是大厂一般都会有投资并购这么一个部门，他去早期去投一些跟他业务有相关性的一些小的一些初创公司，对吧？我让你长大之后你也属于我们这个业务体系范围内的。这就跟我记得，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年轻，我记得当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大概在08-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企业基本上都成立了专业投资A 股的投资部门， 那个时候因为那个 A 股当时涨得很高嘛，那个时候大概将近6000点，所以那个时候就全国一窝蜂的去做的。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感想，就是结合你刚才讲的。
明白明白。但其实外企投资 A 股啊还挺麻烦的。
可以投吗？
通过某一些架构是有可能能投的，包括其实现在说的是对于 A 股上市公司的外资的比例是没有红线的，就是理论上来讲一个纯外资的企业也可以在 A 股上市，但实操上肯定还有许多的风险，还有包括说其实对一个外企来讲更多的时候是在本国的资产市场上怎么对投资人做一个交代，这些顾虑都是存在的。
OK，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你讲的这个所谓大企业吧，我们把它限定在大企业的这个投资并购处，你觉得这么一个岗位未来它一定会是长期存在的一个事情吗？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场景和环境下面这个岗位它的发展可能会好一点，对吧？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它可能会也就是企业的一个部门而已。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首先我自己的经验是一个公司的投资并购处的体量，它的投资的策略激进的程度完全都是和这个公司本身的战略，甚至会说如果你说的具体一点是和董事会的一个战略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它会导致每个公司的投资并购的策略完全不一样。从大的角度来讲，就像涂道老师您开题的时候说的这样子的，就是当这个市场非常繁荣，比如说当 A 股其实最繁荣的时候，我们的机会点是比较小的，因为大量的企业它是可以看到短期自己上市的可能性的，它完全没有必要卖给另外一个公司，毕竟每一个公司对创始人来讲都是自己这个孵化很久的一些心血嘛。如果它能够上市获得资金做大做强，它没有必要完全脱手卖掉啊，所以当这个资本市场二级市场非常繁荣的时候，我们是比较难获得很好的标的的，这个是一个事实的状况。当市场环境比较差的时候，好的资产可能募资也比较难，市场环境也比较难，那我们也比较容易用相对低一点的价格获得比较好的标的。这件事情必然存在，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因为我刚才提到，如果是大企业它想要做战略投资，这个本身就应该逆经济周期而行，就是说它不应该在也不叫逆经济周期吧，就是说它应该相对来说受到经济周期的干扰性小一点，在这个公司还没有进入到本身的业务遭遇强风险之前，它就应该做好准备，实时的保持一个市场敏锐度，去做提前的投资并购的布局。如果这是一个企业的战略，那么它本身在投资并购的这个市场上就会非常的活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公司都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刚才你谈的这一点，我在想，包括你最开始也在讲这个，其实是战略投资嘛，对不对？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大企业会有投资并购的这么一个岗位产生出来？我为什么大企业就不能够说我从零到一，我去做一件新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个是他投资并购处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会有一些分享吗？包括你在几个大企业你去看他们的，或者说创新吧，对吧？
对，
他们创新的难点难到一定程度，说我完全需要借助外力，我去买一个公司过来帮助我进一步的成长嘛，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这个我可能会有一些自己比较独特的分享啊，因为我所在的企业的投资并购处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概念，当我们在中国市场做纯的 M&A 或者说全资收购的机会比较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尝试过很多其他的非典型性的这个 inorganic growth 的路径，我们试过做早期的 VC 投资，我们也试过投资基金，我们当然做过合资公司，也做过一些资产剥离，同时我们也做过一些跟孵化器相关的事项，就是希望能利用大企业本身的这个研发的这样比较大的一个研发的池子吧，去内部孵化一些项目。那毕竟我们去投资别人不如投资我们自己，对不对？那我的经验是确实会比较困难，这个中间有 两个点我认为限制了大企业做零到一的甚至说可能不是零到一，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一到十这一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首先大企业里面的这个职员或者说我们的研发工程师，他们缺乏外面的这种市场的一个压力或者说激励吧，就他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归于自己日常工作的这些套路和流程。那么其实有一些时候你可能觉得是一些偏见，就说真正有创业基金有狼性基金的这些人他们不会在公司里面留着，但实际上市场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子的。相对来说在企业里面的人他们可能是比较安于现有的一个状况，比较安于现有的一个流程，所以他们创新的能力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弱的。
嗯
啊，然后第二点呢是特别是在我们工业赛道，它孵化一个技术让它可以自身盈利的这个时间点在前期其实是比较久的。特别是当我们现在去看一些相对比较热点的行业，比如像 AI, 比如像IoT, 甚至说我们到一些硬科技的行业，我们之前看的激光雷达等等这些技术，他们在市场上都是能接受非常长时间的这个大量资金投入，但是在商业模型上是没有办法回本的这个阶段的。当你在市场上去募资的时候，其实投资人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估值的溢价它下一轮融资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接盘，就是它这个财务回报就已经通过买入卖出来实现了。但对大企业来说，它将要以一己之力承担这个长时间的在 P&L 上面的损失。
嗯，
它是没有办法融入大企业的财务评价体系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当我们孵化两三年五年可能最多了，你遇到一个非常开明的 GM, 他对这个方向非常看好，他可能愿意投入三五年的时间。三五年之后如果你还是没有一个快速 scale up 实现利润的路径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会想办法脱手。当然脱手就是另外一说了，你可能去外面找投资人也是一个路径啊。
OK, 所以结合你刚才讲的，我觉得至少可以得两点结论。就第一个结论是说，我感觉大企业的那个大老板他一定能够意识到是说，我从零到一去做这件事情的成本一定是比我自己去买一个公司的成本更高。他一定会有这个判断，有这个假设，说那我最终决策我要去搞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还会去，他选择的是要去买一个公司，对吧？
嗯。
那第二个结论是说，就刚才你也讲的两点关于大企业这个创新难的问题。
嗯。
那明显确实是难。我记得当时有一本书叫《创新者的窘境》，就安德森那个克里斯坦森写过这本书，讲大企业在内部创新的时候为什么难。中间讲了好几点，其中有一点很关键是说，对这些大的企业，尤其是一些上市公司，那他们的老板的眼睛是一直会放在聚焦怎么样能给我来带来当期利润的这些核心业务上面。他们远远不会把他的着眼点是说我要放在一个投资的新业务，那这个新业务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看不到有任何的投资回报。那这样的话你时间一长，那这种新的业务就会去就失败掉了。所有的参与中的人他的思考方式也都是坐在原有的这种思考方式上去考虑问题。
嗯，
对于新业务的这种特有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具备。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基本上我们看下来确实像你讲的，大企业真正去从零到一去做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难。这也是为什么像很多互联网大厂他要去投资内部孵化那么多项目最终才有可能跑出来一两个的一个原因，对不对？其实就跟你要投很多项目最终出来一两个好的投资项目，其实是我觉得是有一样的道理。稍微对你刚才话做一些那个反馈。
对，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我不认为是大企业的高层领导没有这种远见，他们一定就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他们一定也都看到了，但他们本质上是要对他的投资人交代。
对，
那投资人看的一定就是当期的一个财务回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就是因为他们也是要给投资人讲概念的，他就是有的时候你投比如说像 偷什么量子计算机，
嗯，
这种他知道是亏钱的，但这个能给他的公司加上一个概念，包括你现在一定都会要去讲 ESG 的概念，这个能给他的股价加一个系数，这种是 OK 的。否则你要是长期的真的去做一些亏钱的投资，确实是不能够长期承受的。
对的。所以结合你刚才讲的，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讲，就是因为这种有本质的问题的存在，才能说明说大企业的投资并购处一定会存在，而且长期未来长时间内一定会存在。而且我个人感觉上对个人未来的成长是非常好的一种职业选择，因为它不光有投资的眼光，同时我还要去站在企业战略发展的角度去看待业务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两种去做结合，我觉得无论是说你现在去做投资也好，还是说未来你真的去转身去操盘一块业务，其实它是处于一个中间十字路口，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这是我的感觉，说为什么做投资并购觉得还好像还蛮好的。因为我自己，我其实毕业做审计，我其实一直梦想做审计之后我能去做投资，不管是去投行也好，还是去企业投资并购也好，最后阴差阳错始终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跟你聊的时候，我对这个岗位也是还有情有独钟，想要深入去聊聊的一个原因。
哎呦，没有，我觉得如果说，因为对企业投资并购部来讲，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业务部门的一个支持者和服务方，就是这是真心话。因为不管是投资的机会点，就投资的动因、驱动点、机会点，以及最后我们投资想要去实现的那些协同效应，都是要业务方来最终落地的，否则这个投资的价值就没有办法实现。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对于自己企业内部的投资并购部觉得他们非常神秘，或者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就是我们部门做的不够。
我换句话理解你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说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确实大家跟业务方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我要服务好业务，怎么帮助他增长，对不对？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是说，如果我站在更高层和更长远的角度，我大概是想有一种俯视业务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因为你站在业务的角度你看，就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始终很难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竞争的终局。但如果你能拉长视角去看，我觉得看到的东西可能会跟你去把它作为业务伙伴这种视角看的可能会不一样，就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啊。
因为对大企业的投资并购部来讲，它一般是设立在总部的嘛，所以它肯定是服务所有不同的业务部门，在他眼中首先看到的是整个业务的一个版图，就我们叫 portfolio。那我们看的是现在的这些业务组合做什么样的一个加减，是最有利于公司集团公司整体未来的发展的，这个可能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俯视。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需要有一个全局观。
是。
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我们比业务看到更多的是市场，因为市场上有很多新的事情在发生，可能业务如果非常专注于他们自己在打的这个赛道，专注于自己日常竞争的这些竞争对手的话，那他可能有的时候会 miss 掉一些新的在发生的事情，新的技术也好，新的动向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能为业务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帮助他们去思考，提前布局吧。
OK， 所以我们可以聊下一个话题，就跟你刚才谈的正好有关，投资并购到底干点啥，这个岗位在企业里面到底做哪些事儿？
我刚才说，就是大的投资并购，可能当我们讲 inorganic growth 的时候，它很大，它涉及到早期投资，涉及到孵化，涉及到甚至我们做过授权的一些项目。但我想，可能专注在投资并或者说并购这件事情本身，来讲一讲我们对一个通常的项目的完整流程啊。那如果是做我们叫 M&A deal 的话，它最早的其实是一个我们叫 deal origination， 或者说我们也有自己的 pipeline。 我们专注于 M&A 本身来讲的话，我来讲一讲一个并购的流程吧。首先在最早期的时候，一定是一个deal origination 或者说 ideation 的过程，我们需要去寻求市场上潜在的并购的机会点，把它整理成一个我们的 pipeline。那实时去关注说什么时候可能是这个标的公司到了一个潜在可执行的状态。当确定说我们对这个公司比较有兴趣了，我们获得了一定的信息，获得了业务的肯定，说这个是我们潜在的一个投资对象的话，在企业内部是会有一个立项的过程。只有在企业内部立项之后，我们才可以正式的和标的公司去直接沟通，告诉他我们是代表某某公司的投资并购部的，希望和你来谈有可能收购你的一些股权这样的一个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获得公司一些内部信息，这些是我们在前期的市场上或者是公开渠道没有获得的。这些信息会帮助我们去对这个公司做一个非约束力的报价。就是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你，基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一定信息，如果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对你的报价会是多少。如果说企业接受了，那么我们可能会进入到下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就是尽调的过程，尽职调查或者叫 due diligence。 那这个尽职调查呢，就是对企业的投资并购部来讲，因为它涉及到未来要把这个企业收购到我们公司的体内来，所以它的尽职调查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会涉及到公司各个部门。除了大家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财务、法务、人事的这些尽调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做很多商业的这个运营的，然后甚至涉及到 IT 等等等等各个职能部门的一个尽调。当这个尽调完成之后，我们会最终落到三个东西上。一个是你对公司原先所认知的那些价值点，和未来有可能我们觉得可以提升可以做价值增值项目的部分是不是成立的。这个是大部分我们在非约束力报价过程中的这些假设是不是得到印证。那第二点就是有没有发现一些我们叫 red flag 或者说 deal killer 的，就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导致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个公司无论它在财务上多么有吸引力，我们都没有办法投资。比如说对外企来讲，有可能它是有一些合规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做了。那第三呢，其实就是我们叫估值嘛。那每个公司的估值做法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独立的估值团队，甚至和其他投资并购部门是有防火墙的。他们会做一个对这个企业做一个比较技术性的估值的分析，来计算如果我们这个价格投进去之后几年的一个财务回报会是什么样子的。当这些事情都完成之后，我们会向董事会和投委会汇报，获得批准之后，这个时候你给到企业的就是一个约束性的报价了。约束性报价就意味着，如果企业接受了这个报价，我们就可能要进行接下来的一个，双方要进行接下来的一些交易的执行，后面的整合工作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动作。
OK， 哎，你刚才讲的那个估值的那个部门跟你们之间有个防火墙，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每个公司的设置不太一样啊，就是有的公司它会把估值部门单独拎出来设置防火墙，是因为估值是一个技术的活，它同时也是一个艺术的活。就如果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对估值这件事情了解的话，你会知道估值无非其实是两个路子嘛，要不就是做可比性分析，你看一看这个市场上同类的企业它可能是多少倍数，它可能是多少的估值，那么你就给它赋予一个价格。那另外一种相对来说更有技术含量的，可能是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通过一个风险系数来折现，回归到现在对公司赋予一个价值，这个我们叫 discounted cash flow 或者说 DCF。那么这两个东西无论你技术做得多强，其实它都是会受制于一些强假设的调整。就是有可能你 的假设中的一小个参数变动会导致这个公司非常敏感，它的价格就变动了。那么如果是你的 M&A 部门，就是 DO team 本身他来做这个估值的话，有的时候他们会有意无意的受到自己非常要促成这个项目的一个影响，导致的这个估值会落到更有利于他们想要引导的那个方向的结论中来。所以有些公司他会把估值部门设置成一个非常独立的部门。
OK, 明白。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价格更加公允，对吧？更加客观。
对, 对的。
所以基于你刚才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对于投资并购的那个流程啊，我感觉好像是第一，我要选什么样的行业，对吧？第二，我要选什么样的公司，我呢可能要选一堆公司，从这边找个一两家去做一些你刚才讲的非约束性的一些估价，对吧？
嗯，
最后才是做的比较深入的尽职调查啊，最后才是可能到比较专业性的那个被隔离起来那个部门做一些深度的估值，对吧？最后才是会到各种董事会批，那最后才出整个项目流程完。所以从这样谈的结果来看，我就觉得我们传统意义上所了解的是说，我要做投资并购，我一定要非常懂估值这件事情，这看起来是两件事情，而且是两个团队做的事情。
嗯，是的，就是即使是没有独立估值部门的投资并购团队，我理解这部分工作大部分也是外包给四大来做的。就是我们会在交易的过程中其实经常会和四大来做朋友嘛，他们能帮我们完成的这个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做财务的尽调，因为你知道特别是中国的公司他们的账可能根本就看不清，这个时候你希望有一个专业的团队过来帮你来理账，获得一个估值的比较好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可能是帮你做估值，有可能也会帮你完成整个交易的这个架构的设计和执行啦。
嗯 ,OK,
嗯，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你说的这个流程里面，我们一点点来聊好了。比如说第一个，我要去选什么样的行业，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说你要对所有的行业，尤其是跟公司相关的热点行业，你要做专业的分析，对不对？
嗯，
这个分析跟我们之前理解的所谓叫投资里面不管是买方和卖方的这个分析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区别吗？工作一样，或者说
其实你说的是基金公司里面的研究所或者说投研部门，对吗？其实有挺多的相似之处，因为大家对这个行业做一个整体的判断的时候，这部分工作其实是相似的，就是你首先要知道这个行业是一些基础的状况，比如说行业有多大，价值链是什么样子的，那其中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大概来说平均的利润率、竞争程度等等等等，未来的可发展性等，这些其实都是相似的，只是说到了后面一个部分，当你落到具体的公司上面的时候，券商或者说投资公司的它的行业部可能更多看的是上市公司，那对于我们来讲更多的机会点其实是在非上市的公司，所以我们更多的要去寻找那些非上市的企业的一些信息和机会点。
嗯 ,OK, 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说基于这个行业你会在里面去筛一堆公司，然后缩小你的目标范围去进一步的谈。所以这中间大概会做哪些事情呢？
这个中间其实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我相信每一个比较成熟的企业投资部的每个投资经理或者说投资总监吧，他自己都有一个长达几百行的 pipeline, 就是你做的越久无非是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最终落到你对这个行业潜在公司的一个列表里面，我们叫 long list。 那这个 long list 里面由于有许多都是非上市的企业，那么很多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自己去跑展会，通过公司里面的这个行业的专家的介绍一点一点加上来的。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很多年时间内你获得的公司的信息的更新，新的公司的一些变化，这个是对于一个企业投资并购部来讲非常珍贵的一个核心的资产。
嗯，
那这个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对投资并购部来讲，你获得客观的这些企业数据来讲有价值但是有限。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公司能不能卖 什么时候能卖，愿意卖多少价格，就他的交易的意愿才是最最关键的。有的时候企业他并不是说今天不想卖，明天就不想卖，所以你要和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可能做朋友，孵化十年，也许你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他愿意卖，那个时候你第一时间跟他达成交易，就是能够落到你的手上。
三弟，所以刚才基于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啊，我突然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因为你会在一个大的你聚焦的行业里面认识各种各样这个里面的初创的一些新兴公司，对不对？你们会跟他老板打交道，会跟他老板聊怎么去做公司，怎么看行业，怎么经营公司，对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我自己从你刚才聊的到现在，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点。
嗯，是的。而且投资并购部其实并不一定看到的是新兴公司哦，我们也会看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公司。对投资并购部来讲，无非是我只要价格买的合适就是一个好的资产嘛。
对，所以下面进入第三个比较核心的环节，其实是你们在整体逆的这一个公司的前期的尽职调查。
对，因为投资并购部对于哪些项目要送去立项和上会是有自己的初步判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筛选，筛选过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一个价值的判断，筛选过这个企业和我们合作的一个意愿度，甚至对于未来我们实际的交易架构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设想了。所以当业务和董事会批准一个非约束力报价之前，这个时候前面的判断大部分就是投资并购部独立来下的。
嗯 ，OK， 所以我们聊到这一块，我们暂且做一个暂停。我们想一想，你在前期，我觉得第一，你在做事情之前，一定是跟业务方做过充分沟通，对不对？
对，
一定是说服过老板说我要在这个行业去找，我可能要找这些公司。同时，前面也做了非约束性的报价，我要对这个做专业的尽职调查。所以你又给老板讲了一个各种各样的故事，对不对？同时呢，你也跟你想要投的这些公司也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我们一起去做，可能未来会产生一加二大大于二的这种效果。所以这中间都需要你通过一些专业的思考和体系化的论证，让各方大家都在同一条线上去思考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整体对于一个人的商业思考、战略思维、逻辑判断，我觉得对这些点啊，整体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包括也是非常好的锻炼。
嗯，我同意。所以我认为对于职业比较早期的人，他如果能够来到投资并购部的话，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学习和提升的过程啊。
后期的你们投后，比如说他买进来之后，你们的这个投后的整合，你们会参与吗？
这个其实也是涉及到公司两个层面的一个策略，一个是公司整体对于收购进来的企业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管理他们。有一些企业是完全的整合，也就是不管我收到是什么样的企业，他要以我们公司的这一套标准和运营体系来打造它、吸收它。也有另外一些企业，比如说像丹纳赫，因为它是频繁的来进行这个资产的管理的，就他收卖企业，所以这些企业呢，他只需要能够用一套基础的逻辑来梳理一遍就可以了，不强求这个企业的每一个运营的步骤都要按照自己集团的标准来运行，这个是一个层面的策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整合到底放到哪个部门来执行。我有经历过整合完全由业务来做的，也有经历过整合是由投资并购部的同事来做的。那最极端的情况下，就是投资并购部的那个负责这个案子的同事，就是那个投资经理，最后他甚至去做被收购企业的这个 GM， 就总经理一段时间，这些都是有的。
OK， 所以结合刚才讲的，你觉得投资并购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吧？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或者知识结构？我就觉得整个投资并购，刚才你讲的这么多，我觉得好像它其实是一条主线，对吧？你要整合各方的资源，让各个 利益方都在这条主线上，大家去引入一件新的事情，对吧？这中间到底是需要哪些能力或者是知识的储备，我才能把这件事情给干成？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一个 general management 的能力，就是当你去挑选企业，你在脑补或者说你在设计未来这个企业怎么样融入到你公司的体系里面，双方共同成长的时候，其实你是从一个相对来说总经理的视角来看这个企业的，你要去规划这个企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路径，这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高度来看。然后呢，另外在实际的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为了促成这个交易，确实是有非常多非常多协调沟通的工作要做，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能力是最终决定了你的这个标的能不能落地的，你的这个交易能不能落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能力吧。
嗯，
然后最后就是我认为其实还是快速学习的一个能力，因为虽然说我们和企业一起长期的深耕某些行业，但是毕竟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然后看新的企业，可能会相对的涉及面也比较广泛，你要快速的能和这个创始人用同样的语言来沟通，你要比你的业务部门更了解这个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能够做出一个连他们都能信服的方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快速学习并且输出的能力。
那对于专业能力呢？
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涂道老师不是问我是什么专业的吗？我说我是金融的。金融或者说经济这些背景在投资并购或者投资的行业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就我们认为估值的能力，看财务报表的能力，这些都是每个人在你的经验经历这些项目过程中一定会学到的一些最基础的 hard skills。 反而是如果你是一个工科的背景，如果你对这个技术有深度的认知，那这是有壁垒的。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这些专业知识如果没有，就要通过第三方来获得，可能是你公司里面研发的专家，有可能是第三方帮你来做一些商业或者说技术上面的尽调。
嗯，从你说的话，我就感觉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别人的东西比自己的要好。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些金融啊财务的能力，虽然你不需要估值那么高，对吧，但你把这件事情看懂看透会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壁垒和难度的，对不对？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只要学习其实也是总会学得会。
是，扬长补短嘛。
对，所以结合你刚才讲的，我在想投资并购这件事儿，那为什么我之前就去不了呢？我现在听下来好像是很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做。你看我给你举例子哈，如果我是一个产品经理，我对于产品对于市场有很深刻的理解，对吧，那我其实去做投资并购按道理也是符合逻辑的嘛，对不对？我懂行业，我懂公司，我懂产品，那可能我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战略的眼光可能没那么强，但我这个方向转也是有可能嘛，对吧。第二种，如果我是学财务的，我是学审计的，那这个理所当然你做相关的这个岗位应该是也是 OK 的，包括你是学开始是财务管培生嘛，对不对。那第三，如果是我是以上我都不是，我是做某一个行业的创业，我对这个行业如果跟你们所要并购的这个是你们公司所在主业其实有很大的相关性，那我其实对于这个行业一定是有很深刻的理解的。那我在操盘整个项目，包括你刚才一开始的我有 GM 的这种眼光，那我觉得也是 OK 的，对不对。那我如果是一个像你讲的我其他都不懂，我是就在某一方面有懂技术特别懂，我就能看到说，这家公司的技术就是有独特性，其他我都不懂，其实他也很能去也可以做这个，对吧。所以我就感觉下来好像听下来都可以，各种各样的人。
是的，这些能力这些经验对投资并购部来说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但这不代表投资并购部需要把有这些能力的每个人都笼络进来，这样我们的部门就会非常的庞大嘛。所以其实相对来说投资并购部是一个比较精简的部门，在任何公司你都不会看到一个 二三十号人的投资并购部，这样的话他们不如自己去做基金算了。那么每个人相对来说是一个多面手啦，就是你除了有自己的核心的能力之外，可能你希望这个人对整个交易的各个环节都能够有一定的认知。那从我实际的经验来讲，投资并购部，我经历过的投资并购部其实不太会有刚毕业的本科生或者是研究生进来。基本上我们的来源可能就是一，可能是投行四大，你在这个行业已经经手过许多的项目，那你只是换一个身份来到甲方实际上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呢，其实咨询公司也是有一些同事进来的。那咨询公司来的呢，他可能更多的其实是做相对偏前期一点的工作，做这个行业的分析，去寻找标的，但是他们需要快速去通过自己的学习来补足后面的这个比如说像是估值啊、财务分析啊以及交易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短板。那我经历过的其实基本上是这两类。那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比如像工程师，比如说像技术型的专家，比如说行业里面很有资源的这些销售，这些人都有可能进入到投资并购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里面来。但是大多数我看到的路径是他们一般先会进入到基金。因为基金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池子会比较大嘛，它的机会也会比较的多，那它可能能够平衡这些资源，所以他们会先进入到基金，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当他们落地了一些项目之后，可能他们希望更多的来自己来控制整个投资并购的策略，来执行自己希望的那些标的，这个时候他们有可能会反过来跳到这个公司的投资并购部。
对的，所以我其实刚才想表达的意思是说，跟你说的有点像，就是说对于我们在收听的听友来讲，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这个岗位我的理解就是一专多能，你至少在某一个领域你是很专的，在这个链条上你是唯一的，对不对？
嗯。
同时你也需要具备各方面的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能力，在这个整体之上，因为这个岗位需要跟公司的高层，需要跟业务的高层，需要跟被投公司的高层打交道，所以他一定要各方面展现出你的专业性，专业的高度，所以这个是必须的，不能说我是个工程师我就行，对吧？我其他不行，那这可能就不行。所以在这个整体之上，如果说你想去往这个方面去试，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各行各业的其实这些岗位的同事其实都可以去试一试，对不对？
对。
但一定要遵从刚才你讲的这些大的一些方向和基础的一些能力的要求。最后我再想跟尚丽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怎么看待当下的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形式，就是比如你可以谈谈你自己所在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你是 2B 的这个赛道吧，对吧？
嗯。
我不知道现在整个的投资并购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当然知道这个 A 股市场肯定不行嘛，对不对？
嗯。
包括现在你去国外上市也没那么好上，都一样的，对吧？
嗯。
但是那在这个上市之前的投资并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 2B 的赛道在我从事这个相关职业以来一定是越来越拥挤的。就是当大家发现这个 2C 的这些赛道已经投无可投之后，而且大家确实发现 2B 的赛道不管说是从国家的政策的扶持，还是说实际上最后越来越多的人，如果你能看懂的话，你能看到这些资产这些技术本身的价值，它未来的增长性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越来越多原先投 2C 的基金他们通过来引入一些就是对行业对技术比较了解的专家，他们也会去往 2B 的赛道来挤，所以这个赛道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状态。我还是从我自己就是所在的这些工业公司投资并购部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些越来越拥挤的赛道，以及大家对于工业人工智能、工业IoT 这些技术的一些认可，导致现在他们的估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基本上已经超脱了工业公司可以承受的倍数的范围。所以我的经验是，我所在的这些工业公司的投资并购部一般来说不太会对这些非常热的 2B 赛道去进行投资并购。我们如果去做一些早期投资的话，就是 VC 可能会投一些小的股，但是不太会，我们不认为这些公司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验证的状态，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完整的收购下来。所以我们更多的看的还是那些踏踏实实的，可能没有这么 fancy 的工业公司，它可能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设备机械等等这些行业进行一些稳扎稳打的这个业绩发展的。
所以你讲的意思是说，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有一些行业其实在默默的发大财。
一定是有的嘛。
所以最后上面我们就想以一个问题再收个尾，就是说更具体一点，哪些行业或者哪些类型的公司他们现在还在不停的投，对吧，不停的并购一些企业，你的看法呢？
因为我一直其实是在外企的投资并购部嘛，那我自己的经验确实是近些年受制于中美经济的脱钩，因为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我们的投资并购的意愿度或者说频率肯定是在不停的下降的。这个大家其实如果关注市场的话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今年早些一些时候的那个红杉它把国内的这整个团队和国外的团队做了一个完整的切割，然后早两天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像一些美元基金其实也收到了这个关于一些问询，就是他们在中国具体的一些投资方向啦。所以外资在这个市场上的活跃度，不管是像我刚才说到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它一定是在下降的。但是同时你不可否认，因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活跃程度以及我们未来对这个市场的回报的期待性，它还是会成为各个资本追逐的一些方向，就是实际上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标的的机会。那到底是谁在投呢？一个就是其实这些基金他们尽量多的在做人民币基金啦，就是你在本土去募一些资本然后在本土做投资。那另外呢，其实近些年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他们的投资并购部门的活跃度也有在上升。那如果从这个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确实看到很多民营企业他们在从原先这些成熟的外企的投资并购部再招一些团队过去，他们会把外企原来这么多年发展累积起来的一套投资并购的逻辑和成熟的操作复制到自己的这个企业发展策略中，由原来的这些团队帮助民营企业做一些投资，甚至说这些民营企业在反向的出海去寻求一些比较好的投资的机会，那这些事情都是在发生的。
那国内的像一些互联网的企业呢？
互联网的企业本身就是对资本市场运用的比较熟练的一些企业嘛，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资本架构也架得非常的复杂，所以他们本来就是在全球做各种各样的投资的。然后互联网本身又是一个投资很热的赛道，所以他们这个投资的频率依然还是会在一个比较高的程度。
OK， 所以我大概总结一下你刚才讲的哈，关注外企的零星特别行业的岗位投资机会，对吧？然后关注民营和国企上升的这种机会，尤其是他们现在更加注重引入一些所谓专业化的人才，不管从外企也好，或者从专业的投资公司，对不对？然后当然毫不好否认的，那互联网肯定一如既往的，他们也还是在关注，在投一些新兴的企业，对不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
OK，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Sunny 做客，帮我们讲述投资并购的这个岗位的相关事情，谢谢。
好，谢谢涂道老师，谢谢大家。